在教堂的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春节快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平安。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有农历新年，你给我们地上在澳洲我们可以一起的在家里来庆祝，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家，让我们在家中我们不单来分享神你自己的爱，也能够彼此的一起的鼓励。谢谢你在家中我们有父亲，父亲带着我们不单来认识你，并且走上这条蒙福的路。所以求主你的灵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讲的听的可以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可能不少的父亲都跟我曾经一样想法，就说男人赚钱养家，把孩子养大了带大了走上社会了就好了就够了。那其实一个人的人格发展跟他的原生家庭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家庭需要有健全的父母亲的角色为基础。那父亲不能说我只要在外赚钱就好了，虽然这很好，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还不够，那还要教导孩子们，帮助他们认识神，那一生可以蒙福。父亲是家中的头，对家庭的属灵层面呢，要起到要负起这个责任。那怎么样来负起神托付给父亲的这个神圣使命呢？那在帮助孩子之前，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一个榜样。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生的。今天的信息呢，两个大的方面，一个的话呢，就是怎样让自己成为更好的父亲，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从而引导孩子过信仰的生活。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家庭祭坛，如何带领孩子一起灵修。刚刚主席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诺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与神同行300年。那以诺是谁呢？他是亚当第三个儿子赛特的子孙。在新约圣经的犹大书告诉我们说，他是亚当的7世孙，他出生在洪水以前的那个时代，那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非常的邪恶。经文说他能从这个邪恶的环境当中分别出来，与神同行，过那种敬虔的生活，那这个见证实在是不容易，也难能可贵。与神同行在吕正中的译本的翻译为跟神往来，那现代的版本的翻译为跟神有密切的交往。那简单的说，与神同行就是与神相交，与神有团契，人跟神之间没有那种的阻隔一样的这种的亲密的关系。在几十年前，英国的有一个报纸叫《泰晤士报》，他们曾经办过一个叫有奖问答这么一个活动，它题目呢是说从伦敦到罗马用怎么样去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好多的读者呢，他们将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答案呢就寄到了报社，经过后来的评审之后，那《泰晤士报》呢就发表最佳的答案。获奖呢不是说坐汽车或者坐船或者坐火车坐飞机，都不是，而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是凉拌。因为不论你的路途有多遥远，只要有一个知心的伴侣同行，那就算千山万水困难重重，也好像是近在咫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你想一下。可是如果你再想一下，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哦。如果自己的想法跟神的旨意不一致呢？ 以诺他会甘愿地放下自己，然后听神的话，走神的路吗？经文告诉我们呢，生儿养女并没有阻拦他跟神的同行，儿女很多，家务烦扰也不是借口让他没有跟神来不亲近，所以都不是这个拦阻，他继续的与神同行。生儿养女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家庭生活当中的一切大事小事，用敬畏神、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处理，那这个正是与神同行的最好的一个例子。与神同行300年，不是一日两日，一年两年，或者说是今天与神同行，明天我请有事我请假了啊，过一段时间我再回来，都不是，而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以致成为一种的习惯。对今天的我们，与神同行似乎有点难度，因为世界的潮流似乎跟圣经的教导好像背道而驰。同性婚姻也已经合法化了，所以父亲如果能与神同行，就一定带来一个好的榜样，影响孩子今后的人生。那至于榜样啊，无论是家里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他们的眼目其实一直都盯在你我的身上。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意，但是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们就能看见并且记得。尤其是孩子，他们不仅记牢了，而且还有样学样。所以作为父亲，只有时时的跟神同行，才能警醒，也尽量没有不好的榜样。怎样才能跟神同行？首先要与神同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与神同心才能与神同行。如果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打个比方嘛，夫妻两个怎么样可以同心呢？是不是说两个人只要正式的结合进入婚约就一定可以同心？或者说他们只要朝夕相处，妻子做饭洗衣服，丈夫担负起家里的所有的开支，这样的话两个人就同心呢？当然不是。我们都看过有很多实际的例子，许多的父亲虽然他们有这一纸的婚约，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同心。有些夫妻只是因为孩子的缘故，他们没有离婚，勉强地把这个关系呢维持下去。换句话说，即使你受了洗，加入了教会，天天参加了聚会，甚至很积极地有参与服事，这一切也不一定能代表说你一定与神同心。那如何才能够与神同心？我们再来回到夫妻这个例子，两夫妻要同心，心要知道对方的心意。如果连对方的心意都不知道，又如何能跟他同心呢？如果下班以后我们只管回到家看自己的手机、看电视、上网，然后就睡觉，那哪有时间跟你的另外一半去聊天，去明白对方的心意呢？不少的夫妻他们相敬如宾，那个冰冷的冰，那是因为他们婚后呢缺乏真正的沟通和了解。同样的，要跟神同心，我们一定的拨出一点时间来明白神的心意，每天读经，或者说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每天在神面前安静，跟神有一个独处的时间。如果说我们从早到晚都是忙忙碌碌的，那如何有时间来更深的认识神呢？与神同心还需要谦卑，这意味着说有的时候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了，而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能消灭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感动。夫妻经常吵架，往往是因为夫妻两个人互不谦让，各持己见，不管家里的大事、孩子的管教还是生活的细节，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同样跟神同心，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想法，去顺从神的意思。但是这不是说要神来迁就我们，而是说我们顺从神的心意。虽然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神不允许，那我们就去面对，让神来带领我们，因为神的带领是不会错的。我们每天抽个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向神祷告，说在神，在新的一年里面，我立志要来听从你，不听从自己，就求神你来帮助我。如果我们每天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每一天，我们学习以神的心为心。练武术的人，他们知道腰上面会系根带子，对吧？有白颜色的，有黄颜色的，黑颜色的。有一本书叫《深根建造》，作者呢就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一个故事。那其中呢就说到一个练武的学生，他辛苦学习了很多年之后，终于拿到了黑色的黑带，一条黑色的一个荣誉。当他在老师面前准备接受那个象征结业的黑带的时候，他的老师说，在你获得这条黑带之前，你还得通过一项的考验，你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黑带象征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学生呢就回答说，它象征着一个段落，是我辛劳学习的肯定与回报。那老师说，这样看来你今年就不能毕业了，一年之后你再回来吧。那一年之后呢，那个学生就回到老师面前，老师仍然问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黑带真正意义是什么。那这一次呢，这个学生回答说，是一个荣誉的象征，它代表着本门武术的一个最高的成就。老师还是告诉他，你还是不配得到这条的黑带，回去吧，下一年再回来。那再过了一年，这个学生再次回到老师面前，等着来接受这个黑带的授予。老师再次问他，这黑带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次的学生的回答呢，终于让老师满意了。他说，黑带代表一个开始，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学习、努力以及向更高的标准挑战的开始。谦卑的品格一定可以带给孩子好的榜样。所以作为父亲，如果想真的带领孩子们爱神，自己在神面前必须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这种的品格，这样的信仰，可以让孩子来效仿，成为他们的榜样。目的是希望孩子一辈子都能与神同行。有人这么说，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如果自己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再给孩子的建议、教导、命令，那这个收效都很微小。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的行为跟我们自己所教导的不一致的时候，孩子不会信。孩子会告诉你说，我也知道，可是我做不到，你能做到吗？所以那样的时候，就不要指望孩子会来听我们。孩子如果听，也可能是短期的听，他们长大了以后也不会听。所以有个大主教他这么说，他说，给孩子好的教导，却给他们坏的榜样，这个好比是用头来召唤他们走天国的道路，那却用手牵着他们走向地狱。每日与神同行一个小时可能不难，与神同行一天你可能有些挑战，那与神同行一生只是需要我们的信心跟平时的操练。 但这又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给孩子立的第二一个榜样呢，是敬畏神，为孩子守望。圣经记载有这么一位父亲，他叫约伯，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经文呢，有这么说，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在家里摆设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经文告诉我们，约伯的家庭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就自高自大。每当他们筵席的时候，这个日子过了，约伯就是打发人去叫孩子们自洁，这是提醒他们说在大宴会之后需要反省，有没有得意忘形，有没有犯罪得罪上帝。他清早起来也按照众人的数目为各个人为每一个人献燔祭。约伯是敬畏上帝的人，经文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为他的孩子们担心孩子犯罪，心中弃掉神。所以我想问弟兄，各位父亲，你多久为孩子祷告？你多久为孩子像约伯这样的祷告？春节期间我们都大吃大喝，我们也知道孩子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他们的诱惑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那只有一个办法能让孩子可以不活在罪中，那就是让他们心中不要弃绝上帝。孩子在礼拜天来教会固然好，参加儿童主日学青少年的活动固然好，都是非常的必要，但有时可能只是因为父母让他们来，并不是他们真心的愿意来。所以父亲们真的需要常常的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从小认识神，认识耶稣，就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给孩子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与神同行，敬畏神，体现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要信仰化，我们要将信仰生活化。当然孩子对子女的成长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感情的培养。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这需要感情上的培养，就是要有被爱的感觉。因为当孩子感受到被爱，那将来他们长大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快乐的，充满自信的，积极进取的人。孩子感到被爱，才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从角色当中认同，被认同，并且学习呢如何跟人相处。家庭的失败，特别是家庭中父亲的缺失，其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危机。所以孩子们都在呼喊着，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回到家中，不要在外面忙碌，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楷模，给他们有智慧的教导。所以社会学家呢也指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父的时代，表现为离婚率比较高，单亲妈妈的家庭，第二次婚姻中的许多的问题，还有因为父母不担当教养子女的责任而造成的一些的社会问题。就像圣经所记载的另外一个人物叫以利一样，我们来看哈，以利是祭司，可是他没有教导孩子，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他是士师时代的大祭司，是当时的一个宗教领袖，但他教训儿子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以利的儿子不听父亲的话，以利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他去敷衍来教导孩子，一方面太晚了，另外一方面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也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惩罚他们，他不是主动的去教导教训儿子，而是听到别人有议论了才不得已来教训他们。以利是一个溺爱的父亲，没有按照上帝的诫命来管教儿子，所以从小的溺爱使得以利呢失去了作为父亲的权威，使这两个儿子他长大以后根本就不听父亲的话。所以神对以利说，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神还说，他说我曾告诉以利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话很重？以利身为大祭司，根据律法理应要将这个两个孽子给处死的，可是他知反犯法，罪加一等。以利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来管教，是纵容了罪在儿子身上的日积月累。面对儿子不可饶恕的这种罪行，他又软弱的无力，起了一个包庇罪犯不断作案的一种的作用。可是圣经也记载了另外一个父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信心之父，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他以教育儿子以撒让他认识并且顺服神。圣经的创世纪的24章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不允许以撒娶拜偶像的当地的迦南女人为妻，所以呢他就派他的仆人千里迢迢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在他的亲属当中为他的儿子找到了一位妻子。亚伯拉罕的这个行为为以撒呢立下了树立了一个服从神的一个榜样。儿女从他的眼见所学习的远远超过他们从耳朵所学到的，他们眼见对他们的心灵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被告知的，所以父母的榜样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台湾的爸爸学校来到了雪梨，去年的1月份呢开办了雪梨的第一届的爸爸学校。那现在是疫情，所以爸爸学校也正在考虑怎么样用一个新的方法来适应这个新的常态，继续的可以给爸爸们提供一些的建议和帮助。上面的几个的圣经的例子让我们知道父母的榜样，父亲的榜样真的深深影响了孩子。那么今天我们除了做榜样，还有什么别的事情父亲可以来操练帮助孩子属灵方面成长呢？有的，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常常被人忽视，但是却又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父亲是家中的头，这个头理应负起这个责任。现在的孩子都太独立了，根本不给父母时间，怎么办？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去弥补，太晚了。父亲要来主动的来寻找机会，家庭祭坛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家里的成员都很忙碌的情况下，就更加的需要，因为平时很少时间的交流。家庭时间是全家人，家庭祭坛是全家人一起的属灵分享的时光，目的是在一种关系的建立，不单单的是在圣经知识的一个传递，是全家人应该所期盼的一个快乐的时光。不是家庭讲道或者训话，也不是随意的聊天，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唱诗会或者勉强的一个例行公事。家庭祭坛可以传递家族的一种祝福。现实的很多家庭都给我们一个看见，说一个破碎问题重重的家庭 一定是疏于家庭敬拜的一个家庭。现在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过于的忙碌而疏忽了家庭的敬拜，甚至忘记了为自己的孩子祝福祈祷。无形当中，我们给孩子一个印象，说祷告不是在一起自己就好，不需要在一起来敬拜神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到不少的基督徒家庭到了下一代，他们就失去了信仰的传承，也失去了家庭文化的传承，因为父亲没有尽到祭司的责任。我们今天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莫过于给他们一个带着祭司权柄的一个祝福，重建家庭破损的一种祭坛，恢复我们的信仰。家庭祭坛有很多的好处，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父母将子女的灵性的教育的责任呢推给了教会，觉得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他们一定会好好的信主，不一定。那如果设立了家庭祭坛，帮助孩子从小与神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能够防止孩子在世界当中的一种迷失，当他们长大以后，家庭祭坛也可以帮助到家人啊，不只是在教堂亲近神，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常常的借着读经、赞美、祷告、分享，跟神来保持这样的关系，灵命呢也得到成长和坚固。我们都太忙，忙着工作，忙着学习，我们家人之间也很少有这种相聚和分享。这很多的时候，夫妻跟亲子的关系也挺陌生，甚至紧张。所以建立家庭祭坛，一家人有更多的机会一起来分享，来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为彼此的成就一起的高兴感恩，也为彼此的难处一起的来代祷鼓励。当家庭面对困难的时候，一家人可以一起同心仰望主，关系紧张的家庭会变得和睦，更加的合一。那你可能会问说，听起来不错，那具体怎么做呢？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建议，我们可以每周有一天，固定的一天，每次呢，时间不要太长，15分钟或者20分钟就好。那可以来先唱一首诗歌，读一段的圣经的经文或者属灵的书籍，然后呢一起的分享，分享自己的得着，分享各自最近的一个近况，属灵的情况。那彼此呢之后呢就彼此的祷告结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慢慢的就可以有个计划，或者也可以跟着教会的讲道的安排一起来分享。屏幕上呢有一本杂志，它叫《每日活水》，那里面呢就有一个每周一次的一个家庭祭坛，弟兄姐妹可以用来参考。它有中文版，它也有英文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感动，不知道怎么做的，你可以私下找我，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料。我在前天，也就是周五的新闻呢，看到美国又发生了一起校园的枪击事件，一个耶鲁大学的26岁的华裔硕士研究生，在6号的晚上呢，被人连开了7枪，他就死亡了。那警方呢说已经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这嫌疑人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博士生，那也是一位华人。两个 top one 的华裔的学生，本该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对社会也有贡献，可结果是无尽的伤痛，实在令人心痛。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父亲是家中的头，要担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尤其是在属灵的层面。父亲在家的行为会深深影响到孩子，与神同行，敬畏神是正能量的一个榜样，让孩子的信仰在生活中可以活出来。家庭祭坛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帮助孩子将这个信仰 植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地上的父亲，他们不单生我们，他们也养育我们，他们用他们的爱来把我们带大。我们谢谢你，你自己先来塑造他们，让他们有了你自己的形象，然后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主，所以求主你自己特别的给我们父亲们添恩添利，让他们用你的爱，用你的智慧把我们的孩子带大。主，我们也祷告说，父亲们如果他们自己有跌倒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给他们帮助，你的手拉着他们，让他们能够再次的站起来，再一起担负起你交给他们的神圣的使命。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让我们对我们的父亲有一个尊敬的心，他们的教导让我们不单听并且可以去顺服，让我们学着这样的顺服来学习顺服神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